各位弟兄好，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奇迹操练宽恕。在这一集录音里面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探讨的是奇迹课程正文11章的第四节，上主之子的天赋产业。这个天赋产业呢，它的原文是 inheritance，inherit 呢就是继承的意思啊，所以这个 inheritance 呢就是讲的是遗产啊。我们从上主那边继承来的这个宝藏，这是这一节在讲的东西。他第一段的第三句，就跟我们说呢，你的自信无需救恩，但是你的心灵却有待学习，方能认出救恩的真相。你无需从任何事物中拯救出来，只是被救入荣耀的生命而已。那这第四句写什么呢？他说你无需从任何事物中拯救出来，意思就是说事实上临到你面前的所有那些，临到你身上的所有那些苦难呢，实际上并不是真的。虽然说目前我们仍然身在幻境的时候，总是会认为说我们必须从这个地方被救出去啊，那但是这恰恰是因为我们把这个幻境已经给当真了。所以呢，它上面这个第三句后半讲说，我们的心灵有待学习，方能认出救恩的真相。那救恩的真相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它前半句所说的，实际上是无需救恩的。那也就是说，宽恕之后，我们能够认出说，这个我们的自信是原本就完满的。甚至我们也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的自信，也从来没有选择过分裂。不仅临到我们身上的那些苦难只是一场幻象，一场幻梦，甚至连这一整个世界，整个时空宇宙实际上都不曾存在过。这是这两句话的意思。接着下面第六句呢，他说只要你憎恨自信中的任何一部分，你就再也无法了解它的真相，因为你没有以爱自己的心怀去看待上主的造化。那他讲的是说，因为你跟你的弟兄是一体的。那这边他这个爱自己，因为常常在一些新时代的书或者语言里面，你可以看到或听到。那不过奇迹课程呢，他很少用这样的表达方式。那这边所谓爱自己呢，可能也会跟一般人所想的不太一样，讲的并不是说，去买个包包，然后让自己高兴一下，去喝个下午茶，或者说，出国旅游，爱自己，说以前都不爱自己，因为都去爱别人，存在都是为了别人，都考虑别人，所以现在呢，就是好像要应该要自私一点，只考虑自己，但这个并不是奇迹课程他这边的意思，因为其实这边所说的爱自己呢，并不预设有一个我的存在，这就是那个差别。再讲一次，这边所说的爱自己呢，并不预设有一个我的存在，并没有一个自我在这个地方。所以或许用比较精确的表达是说，认出你的本质就是爱，但是你的本质并不是自我，并不是这个个体性或者特殊性，这个时候你才有办法真正体验到爱。那如果你要的是自我的话，是没有办法真正体验到爱。所以你也可以说爱自己呢是一个矛盾吧。他也可以这么讲。那接着下面呢，下面第二段他说，你若存心让上主无家可归，怎么可能知道自己已经安居家中。那我们此前有讲到说，这个分裂，选择与上主分裂呢，其实就是一种篡位。因为分裂之后呢，小我他其实真正的居心就是要干什么呢？他就是要 play God， 就是扮演上主，他自己要来当上主。这个小我最深刻的那个最深部的那个部位，那也是那个魔戒的那个戒指上面写的字啊，所表达出来的意思。那这个篡位呢，扮演上主，就好像把这个上主从他的殿堂里面给赶出去，那就是这个孙悟空，这个西游记里面的孙猴子呢，他妄想要去干的事情。 那但是你把你让上主无家可归了，你会发现自己也无家可归，因为你跟上主毕竟是同一个心灵嘛。那他说上主之子若否认了天父，他怎么可能不相信天父也否认了自己一样，因为你跟上主属于同一个心灵，你们是一体的。所以你把上主分裂出去呢，你会发现你自己好像也被分裂出来了。那当然打开始是我们去否认了天父，就所谓分裂，但是倒过来小我又会投射，他会认为是天父遗弃了他，天父不要他。那很多人在苦难临到头上的时候就跟天父哭诉，然后哭诉了还接着还有控诉，不仅哭诉还有控诉，这个就是小我的投射在这个地方。好，那接下来第四句呢，他说连你否认天父之后所经历到的痛苦沧桑对你仍有一层保护作用，因为除非上主亲自下手，否则无人削弱得了你的愿力，而限制你的愿力绝非上主的旨意。那意思是什么呢？这边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上主并不能削弱你的愿力，也就是说你想做什么呢，这个上主不会插手干预。好，那你愿意选择小我呢，上主也给你自由。好，否则如果 你的愿力呢比上主还小的话呢，那这个上主就变成凌驾在你之上，就没有那个所谓一体性，没有所谓的爱了，也没有自由了。所以你说为什么我们经历到痛苦呢，恰恰是因为天父给我们爱，那给我们自由。但这跟基督徒所说的又不太一样，因为毕竟实相就是实相，它是不受任何威胁，我们再怎么样选择分裂，实相永远都在，它永远都在那边，上主永远都在。但是这个呢却是我们的愿力所也没有办法去做改变的，实际上是这个样子。接着下面的第三段呢，他说你的平安依恃的正是愿力的无限本质。好，那我们此前有谈到这个自我跟自信的区别，好，那我们把自我比喻成是小水珠，那把自信比喻成是大海，也就是我们的本质是大海。好，那你去了解这个大海的时候呢，你才能够了解他这一句的意思。就是说真正的你呢，并不是你以为的这个自我，这个小小的个体，真正的你的本质是上主之子，而上主之子的心灵是无限的，而这个无限的心灵当然他的愿力也是无限的。所以才会有像是类似练习手册38课这样子的标题出现，就说你的神圣本质无所不能，它就是在暗示你说你的本质是无限的，而包括你的愿力也是无限的，你远远不是你所以为的这个小小的个体。接着下面第四句呢，他说你岂能将弟兄由自己的光明中踢出，你绝不会如此，因你明白那只会蒙蔽了你自己的心灵，因为你跟你的弟兄是一体的，是同一个心灵。所以下面继续讲，当你领他回家之际你也一起回家了，一样，因为你跟你的弟兄属于同一个心灵。所以不可能有说你觉悟了你的弟兄没觉悟，你回家了你的弟兄没回家，你开悟了你的弟兄没有开悟，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接着下面第四段呢就挺重要的，他说只有你才能剥夺得了自己。我不太晓得为什么他新版这边都改成剥削。那你看到剥削在新版的任何一个地方呢，你都可以把它改成剥夺，英文的 deprive， D-E-P-R-I-V-E。 因为这边并不牵涉到，他不是在讲政治，也不是在讲什么社会事件，他是在讲一个心理的过程，所以应该是翻成剥夺会比较恰当。那他还特别套出体字起来，只有我们自己呢才能够剥夺得了我们自己。那言下之意就是什么呢，也就是没有受害者，没有受害者这一回事，没有受害这一回事，因为剥夺都是自我剥夺。那这个是一个 非黑即白，也就是没有模糊地带的一个说法，应该说一个观念，其实可能这个观念是没有妥协的，包括你认为说我生病不是我愿意的，其实生病也是我们自己愿意的，包括你会认为说你投身到这个充满暴力，的原生家庭不是你愿意的，事实上这也是出自我们心灵的选择，甚至包括这个死亡这件事情，其实所有的死亡都是自杀。那他接着说什么呢？第三句，你只需记得，小我会以千奇百怪的方式来抵制这个单纯的事实。那你必须学习辨认它，并且抵制到底，绝不让步。这是你觉悟最关键的一步。你可以把那几个字圈起来哈，这是你觉悟最关键的一步。也就是我们在宽恕里面呢讲的收回投射的这个部分，是我们最关键的一步，也就是去承认说这个定罪是从我们这边出来的，问题是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之前曾经分享过欧文亚龙的书，欧文亚龙是美国一个算是已经算是年高德少的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大师啊。那他曾经在他的一本书叫做《生命的礼物》由心灵工坊这边翻译出版《生命的礼物》呢，他有提到一件事情他就是说就是在给病人做这个心理治疗的时候呢，什么时候这个案主会跨过一个分水岭一个转捩点，那此后呢，这个治疗就会变得几乎是很顺畅。那但是在达到这个转捩点之前，那是一个像是在登山的过程，会感觉很不容易，然后这个峰回路转，然后费尽力气，那个转捩点是什么呢？就是让这个案主能够认出啊，其实真正问题是出在他自己，而不是出在别人，就这件事情，那这对照到我们在奇迹课程的这个教学里面，这个真是讲得太好了。因为这个处在自我蒙蔽里面的人是没有办法真的进步的，因为连问自己的问题都看不到，就更遑论去解决它。但反过来说，如果你愿意看到是自己的问题，而且承认是自己的问题的话，那下面就非常好办，真的好办。那就是叫做事半功倍。但是在前面要去认出自己的问题的这个过程呢，就会有点像是事倍功半的那种感觉，所以他说这是你觉悟最关键的一步，因为这个人其实要去看到自己的问题很困难，很困难。那这个也是我们要，就说看到这个现象，然后也引以为借鉴的地方啦。那接着他说呢，这一逆转过程在入门阶段通常会很痛苦因为这个指责的箭头向外收回时，很容易会转为是一种自责，那我想很多人看到这句话，应该会心有戚戚焉，那包括我自己在最初修炼奇迹课程大概头一两年，这个问题也挺严重的。也就是说，你开始慢慢的发现说，原来这个你不应该责怪，因为你怪别人不仅没有用，而且是一种自我欺骗，因为罪就是在我们的里面，只是我们把它投射出去，看起来好像是在外面，所以我们都在指责别人，我们都觉得自己很受害，实际上这个受害者的角色是我们自己封给自己的，我们自封的。那这个收回投射一做呢，就很容易变成这个自责，就变自我攻击啦，那会觉得说自己好像很糟糕，然后自己好像很多的小我，然后自己都在怪罪外面，都不宽恕，就变成一种自责。那乍看之下还真不容易看穿两者原是同一回事，但是不论是向内自责或对外指责，其实毫无差别，其实是没有差别的。因为心灵是一个，那外面其实也没有别的心灵，没有别人，所以其实你自我责怪跟责怪别人是一样的， 那在这个世界上，有时候你可能看到有些人可能比较倾向于自责啊，那有些人比较倾向于投射啊，那比较倾向于投射的人嘛，在于要去认出自己内在的问题啊，通常就会比较困难，然后通常就会比较困难，有时候连好的老师也没有办法一下子让他看见啊。那比较倾向于自责的人呢，一般收回投射会练得比较好比较快啊，但是有一段时间可能会比较痛苦，因为他比较善于内省嘛，所以有一段时间可能比较会容易自我攻击。那这个收回投射当然是一个比较痛苦的过程，因为你要去承认罪疚在自己的里面，恐惧在自己的里面，所以你必须收回投射之后呢，也要交托，一定要把这个小我能够交托给圣灵去化解，那发个愿心呢，去把彻底的放下这个分裂跟罪疚，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灵才会真正的从黑暗来到光明。否则你如果只有做了受毁投射呢，后面没有做，这个宽恕就一半，一半的话你就停留在这个自责里面，其实是很痛苦的。好，接着他说呢，你的弟兄既是你的一部分，你若指责他们剥夺了你，无异于是在指责自己，你也不可能只指责自己而不同时指责他人。这两句话其实写得蛮清楚。那我们前面讲到说，有的人比较倾向投射，有的比较倾向自责。不过你仔细去观察，其实这个投射很严重的人，他其实这个自我憎恨也挺强的，只是他自己不太觉察。那倒过来说呢，他很容易自责的人，他其实很难不投射，只是说他可能会比较倾向于压抑这样子，可以去观察看看。接着下面第六段呢，他说基督就在上主祭坛等着欢迎圣子来临，但你必须全面做到不再定任何人的罪才行，全面做到，那否则呢，你就会相信天堂之门是已经上了锁。那当然这重点字是在相信，所以下面那一句就跟你讲说，天堂之门其实是从不上锁的，你也不可能不得其门而入，因为那是上主愿你永世长存之处。那这边写得很清楚，我就没有再做进一步的解释。那我们下面那一节蛮长的，所以录音一定会超过20分钟，所以呢，而且下面那一节是极重要，所以我们这一节呢就来偷懒一下，我们就停在这个地方。